今天呢多录一点西芹的地球编年史，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进入到就是更多的一些思索了，而不是像最早的时候呢全是神话。我们看一看啊，他说一个主要的天文学说呢是被巴比伦称作主之日，是从亚甲的萨尔贡时代留下的苏美尔碑文中拷贝来的。萨尔贡时代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一个来自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同样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碑刻，十分清晰地描述并列出了一系列的天体。现代学者甚至能很轻松地就能识别他们的身份，就像是读一个星座分类的资料一样。他们包含了大熊座，即北斗星，天龙座、天琴座、天鹅座和仙王座，以及北边天空的北三角座、猎户座、大犬座、长蛇座、乌鸦座和南部天空的半人马座，最后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黄道十二宫。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秘密被天文学家和祭祀们守护、学习和传播着。三位耶稣会神父，这三个人是这样的：约瑟夫·埃平、约翰·斯特拉曼·拉斯曼和法兰茨 ·X· 库格勒。他说，他们这三个人呢，将失落的加勒底科学带给了我们。库格勒呢，在他的杰作，就是这本书啊，是《巴比伦的星学和占星师》这本书里面呢，解读了一大批的文献和列表。有一个例子呢，是用数学方法回溯天空，可以显示出呢，在公元前1800年，在巴比伦上空有一个33个天体的清单，非常整齐的排列成现代的样子。在完成了判定哪些是真正的星群，哪些呢又是只是一些子群的大量工作之后呢，世界天文组织在1925年同意呢把地球上看见的天空分为三个部分，北部、中部和南部，并且把其中的星星归类于88个星座。这项工作所完成的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因为苏美尔人才是第一个将天空分为三段或三路的。北路以恩利尔命名，南路呢由埃命名，中段则是阿努之路。他说的是，就是说苏美尔人是分成三路的，那么意思就是说1925年的世界天文组织呢也是分成三个部分。他觉得呢他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他说苏美尔呢分成三路呢，是让他们同时让这三个所谓的这个北路、南路和中段呢管辖各类星座。现在的中段也就是黄道十二宫与阿努之路刚好相符，苏美尔也将这一路的星星分别归入十二个天宫。在那个古老的年代里面，就和今天一样，都有着黄道带这样的概念。地球围绕太阳的这个大圈被等分成了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30度，每个部分或天宫里的星星合在一起组成了星系，而它们的形状看上去像什么就被叫成什么。这些星系及它们的内部细分星群，甚至是星系里面的某个单独的星星，在西方文化里都有着自己的名字和描述，而这些都取自希腊神话。那么西方世界回溯了接近2000年才能从希腊人那边借来了这些东西。然而呢，很显然，西芹说，早期的希腊天文学家仅仅是将一个从苏美尔人那边得来的已经成型的宇宙观放入自己的语言和神话当中。他说，我们已经讲到过希帕恰斯、欧多克索斯和其他人是如何得到这些知识的。他说，甚至于连泰利斯，就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据说呢，他预测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全食， 而正是这场日食呢，停止了吕迪亚人和美迪亚人之间的战争。那么他说，这个天文学家的知识的源头呢，正是前闪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始，名字呢是苏美尔。他呢就等于说，我觉得西秦对美索不达米亚或者说是苏美尔，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比较入迷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然后西秦说，我们从希腊语的动物圈打引号的啊。他说："因为那些星星组成的形状看上去像是狮子和鱼等等这些动物，那么这个词呢，得到了黄道带这个词。他说，但是呢，这些假想的形状和名字实际上是由苏美尔人发明的，怎么在西秦的嘴里面，怎么最终都变成了苏美尔人发明的了？"他说，苏美尔人称这12个黄道带上的星座为 UALHE，意思就是散光的兽群。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包括金牛群、双子群、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还有，哎呀，这么多星座不就是现在的星座吗？哦，它在对应。我反正讲现在的名字，因为以前的名字呢，就。它是这样子，就刚才我念的，比如说金牛座上，它在苏美尔的这个文明里面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的一个词，苏美尔的词。那么我们不管，因为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对应的12个星座到底是怎么样的。第5个呢是处女座。那么苏美尔人的这个词呢，处女座就对应处女座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意思就是他的父亲是星，就是说这个词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父亲是星，是星的一个女儿。然后第6个呢是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摩羯座对应的是山羊与，水瓶座对应的是水神，双鱼座对应的是鱼，白羊座对应的是牧场居民。哦，那都还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比如说，白羊座对应的是牧场居民，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意思的含义的联络。他说，这些黄道带的图画或者符号呢，从苏美尔人创造他们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很好的保存下来。直到望远镜发现之后呢，欧洲的天文学家才接受了托勒密的想法，认为在北部天空只有19个星系。到了1925年，通用规范的分类方法被接受。在苏美尔人所说的恩利尔之路上，又发现了28个星系。我们对此完全没有理由感到惊讶。那些古老的苏美尔人早就认识、鉴别了所有的北部天空的星系，并且为之命名和分组，列出了一长串让托勒密无法想象的清单。这个不是托勒密无法想象了，我觉得整个人类文明都无法想象，因为他所说的这个文明都4、5千、5、6千年之前了。他说他们鉴别了所有的星系，北部天空的星系。这个有点，我个人感觉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然后他说，在恩利尔之路的上面的星系里面，有12个被认为是属于恩利尔的，就像是在阿努之路的12个黄道带天体。同样的，在南部的空中，爱之路也星系呢也被标了出来，不仅是作为南部上空的一员，更是属于神埃的。除了这些属于埃的12个主星系之外，也标注了一些其他的南部星系，尽管没有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他说，埃之路呢，这一路呢，对致力于研究破解古代天文学的亚述学家们来说呢，是一个大问题。不仅要破解那些术语，还必须要知道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之前，人们看见的天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从乌尔或者是巴比伦观测南部的天空，那些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们能看见的南部天空刚好过半，其余的都隐藏在地平线之下。但是呢，如果识别正确，埃之路上的一些星系也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如果像学者们所推测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地球是一团浮在混沌黑暗的阴间之上的土地，干地。他说："这些呢，其实也就是后来的希腊人所相信的那样。然后，这个阴间呢，指的是类似于就是希腊人的冥界。"他说， 美索不亚，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的，就是说，等于说前面的描述呢，是一个平的碟状的世界，天空像半圆形的罩子罩在地球上。他说，那么如此一来，就根本不存在南部天空了，因为当时呢，这个啊，其实跟西行前面的内容其实有些矛盾了，因为前面的内容他已经讲，在很久之前。他们就知道地球是，那个是日心说。另外一个球形的话，他如果说按照他现在讲的不知道的话，我又回到了之前我提出一个问题，他们都一直往天上飞了。他按照西行前面讲的，有人类飞到神的那个星体上去，家园嘛，指的就是星体嘛。那么都已经飞到外太空去了。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地球是球形的呢？这个你要让人去信服你所说的话，你必须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地球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星球，你要是说以前他们就乘坐飞行器飞来飞去，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精确的这样的一个对位置的一个。测量，你就是说，你比如从外太空回到地球，你是怎么样判断你要降落的这个位置？飞船是怎样确认？你不可能靠人，你肯定是要有一个就是，机器控制，你智能控制吧，就或你不可能靠人的那个视觉。到了外太空之后，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它假如说那个天体远的话，它比如说飞上了一个另外一个星体的话，那也就是说你要回来的话。方向是怎么控制的？你这样的，按照道理来讲呢，我也相信，如果有外太空文明的话呢，宇宙飞船应该是很精密的一个仪器。但是，从目前西行所公布的这样一些画面证据来讲，看不到那些精密的仪器的感觉。而且你直接刚才又说，在他们相信的地球是一个平的碟状世界的话。你根本就，我又觉得很难理解，你跑到西行是怎么想的？我现在有点疑惑了。你既然都已经到另外一个星体上去了，到神的家园，就是另外一个星球，你怎么会不知道地球，他们所在的地球是一个球体，而不是一个碟状的，一个平的碟状？这个呢，是我个人认为啊，西行是不是它前后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可能是我对他的这个描述的时间顺序是不是产生混乱？但是我个人感觉有一点是没错的，他就是说人类是在几千年之前上过其他的，他的意思就这样，乘坐飞船到了别的星球，那么就面临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地球是个球，你看不到吗？离开地球那么远，飞离了太到太空去了，你会不知道地球是个球吗？我不知道后面的西行有没有谈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再看一看啊。他说受到美索不达米亚人抱有平板地球观啊，他现在讲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平板的状的这样一个地球观，这个呢，就我总觉得好像有点对我来说西行，他需要解答一些，就是你要让我们接受你的想法的话。你得合理的去有逻辑的去解答这样的一些疑惑。他说呢，因为受到这样的限制啊，推测的限制，现代学者们并不允许他们在观点当中有低于赤道线的世界的存在。而我们的证据则显示，苏美尔人的三条路，他打引号的路啊，很明显的说明他们眼中的地球是个球体，而不是平的。这个西行。他的这个描述，让我，他这个前后不是很清晰啊，就是前面还在讲呢，平板地球观呢，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我们再看看啊，然后1900年，他说，平切斯在向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报告中呢。说它可以组建和重建一个完整的美索不达米亚星盘，它做出来的是一个圆形的碟子， 像一块蛋糕一样被切成了十二瓣，同时也划分出了三个同心圆，最后就得到了36个小部分。他说这个设计当中呢，带有十二片叶子的花状物，每片叶子上都分别写有每个月的名字。嫔妾是为了方便，用1到12标注了它们。他说从就相当于我们的一月开始啊，他说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历法的第一个月份。他说这36个部分分别包含了一个底部有小圆圈的名字，表示的天体的名字，这些名字在许多文献和星表中都被发现过，不用怀疑他们就是星系、恒星和明星的名字，行星的名字。他说这36个部分当中任何一部分啊，都还有一个写在天体名字下边的数字，在最内层的圆内，这些数的范围是30到60，在中间的圆内呢是从60，他是写作一啊，60到120，然后他说60进位中写作二，意思就是说呢2×160等于120，然后他说而在最外面的圈内是从120到240，他说这些数字是想表达什么呢？他说在嫔妾司报告之后的近50年，纽格博尔在其作品《古代天文史疑问和解答》这本书里面呢，也只能说这整个文稿组成了某种图解式的天体图，在这36个部分的任意一个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个星系的名字和一个简单数字，不过数字的意思啊还不太清楚。他说这个项目的另一个领导专家范德瓦尔登则在其著作《巴比伦天文学36个星体》当中的描述了这些数字在一些节奏上有较为明显的升降，而这只能表明这些数字是与白昼的持续时间有关的。他说这是一个细心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他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丢掉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平板地球这个观念一定是有它的来处的，你怎么能丢掉呢？他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丢掉这个平板地球这样的观念，认识到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和我们一样好，倒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仪器，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来源是纳菲利姆。哎呀，他的这个起点我觉得就是错误的。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他们想成他们的天文学知识跟我们一样好。我们现在的科学文明，你叫我们想象几千年前的人的那个天文知识跟我们一样好，这个你怎么讲呢？然后细心说呢，我们认为这些难解的数字所表达的是天湖的度数，以北极开始作为起始点，而这个星盘是一个平面天球图，也就是说呢是用一个平面来表示球体。随着这些数字的增减，恩利尔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就90，所有阿奴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只是180，而那些埃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就是360，它们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球形的圆周的各个部分，1/4个圆周90度，半个圆周180度，或者整个圆360度。这些标记着恩利尔之路的数字非常适合从北极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60度的苏美尔人的北部天空，在赤道下方30度和苏阿奴之路分界。阿奴之路呢，到赤道的两侧是等距的，一直到赤道的南方30度。接着更南边以及从北极算起最远的地方就是埃之路，从南极点开始30度的天球和地球的部分。那么其实我觉得西行的目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就是想说明苏美尔人或者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个时期呢，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已经非常的厉害，甚至于说在很多地方跟我们现在其实不相上下。这是苏美尔好像表那个西行好像表达出了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也不懂天文学，我只是从逻辑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目前所留下来的就西行所拿出来讲的那些依据我个人觉得吧，说服力不是很强。但是西行呢，因为他把现在和过去做了对比， 他把那些古老的记载流传下来的神话，那么他做了一个对比和思索，他得出来的一些怎么讲呢？推测吧，因为你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他也只能说自己是推测，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可能性。我个人感觉啊，内容呢，就是说，基本上现在变成了跟天文学有关了，这是一个好的，就不是讲太多的那些神话了。我觉得这个呢，离我们感兴趣的内容越来越近了。